今天是第九讲，安慰菩萨作为十三世论。放假之前讲了八讲，我们接着来。接着来呢，要复习一点。复习的这一点里头呢，有那么两句话呢，当时讲的时候感觉有点困难，回去看了一下这个原文，就是韩老这个是从藏文那个译过来的，就把韩老的这个呀稍微的调整了一下。因为韩老的语言呢，他是12年生人，跟民国同年，这个正赶上白话文运动，就是中国从几千年历史上是文言白话是分得很清楚的，结果到这个民国初期这个五四运动什么那个搞起来之后，白话文运动呢，就是号召，第一次号召，人怎么说话就怎么写文章，这是一个创举。然后这个就没有规范，所以你们去看当时像鲁迅啊，他什么他写的那个文章，就是很有意思。哎，你又不能完全就是跟说话一样，对吧？那太啰嗦了，又要这个是文章，又没有规范，又没人这样写过，所以就出现了各种风格。结果呢，慢慢慢慢形成了，才形成了现在的这个白话文的这种，这是一个过渡阶段。当时很多这个就是用语习惯啊，用的词啊，现在都不用了。这是一个这种半成就是半文半白的状态呢，因为你不可能完全按说话说。他们那个像韩老，他们都是受的那个原来的教育，他实际上处于一个半文半白的状态。对于我们现在的人来说，还是确实是有这个障碍的，就是不是太好理解。所以呢，我就把他这个话呢调整了一下。曾经有人跟韩老说过，说你能不能把这个佛经译成白话呀？韩老非常奇怪，说我这就是白话呀。对他来说，他就确实不是文言嘛，就是白话。但是对我们来说是半文半白。这个，所以这讲到这两句的时候，我会那个提醒一下啊，我们来复习。这个就从这个有这个就是这个处等异同复如是这一句开始。论曰。如以说阿赖耶识，一相一熟，这个正好这句话呢，把我们前边讲的东西啊，正好复习一遍，所以从这复习还很这个很占便宜。我们来看啊，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抓住中心意识解释一下，就等于把前边复习了。如以说前边已经说过的那个阿赖耶识，阿赖耶识这是一因。他的意思就是藏识，藏什么呢？就是把我们所有的起心动念都那个记忆给藏起来了。哎，我们人的本质就是你人是什么东西？不是这个肉身，这个肉身几十年就烂掉了。哎，不是这个，不是那个，人的本质，你的真正的什么是人？你的本质，你的这个就是真正的你是什么呀？就是这个常识，就是那一堆记忆。如果谁能看到你这一堆记忆，谁就是看到了你的本质。为什么？你想我们了解一个人，为什么我们了解不了？我们看不到他的记忆，我们只能看他的这个颜色，听他的声音。然后根据这些去猜这个人是干什么的，是这个人性格好坏，这个他有什么思想，都是我们去猜。但是如果你看到他本质，就是直接看到他记忆，这个人对你来说就没有任何秘密了。为什么？因为他的记忆是什么呀？就是现在他在想什么，上一刹那他想的是什么，上一小时、昨天、前年。上一辈子、上上辈子、上一劫，所有他的见过的颜色、听到的声音、所有身体的感觉、所有的想法，全在你面前。这就是一个人的本质。人跟人的不同，就是这些记忆不同。所以这才叫人的本质。所以这个常识啊，就是我们人的本质。哎，你再说我。在梦里头转成一个人，转成一个天人，转成一个鬼，转成一个动物，那都没有意义，哎，那都是一个暂时的假象的显现。你的真相是什么？就是那堆记忆，哎，那堆记忆作为材料， 升起一个假象，那里头的东西都没有，什么人呐、啊，什么动物啊，什么山河大地啊，那都是那个记忆的假象。哎，没有那些东西，有什么呀？只有这堆记忆。所以这个阿赖耶识呢，佛发现了这个阿赖耶识，看到了阿赖耶识，所以佛就看到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信息。因为这个世界上唯有心，狭义的心就是指藏识，阿赖耶识。世界上唯有心，佛把世界上唯有的这个东西的全部信息都看到了，那他就是看到了，你假象都包括在里头，是吧？哎，所以佛就是正遍知，正确的普遍的知道一切。就是对于佛来说，这个世界没有秘密，就是没有他不知道的信息。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看到这个藏识了，每个人的藏识他都看到了。所以这个藏识呢，是我们的本质。前边讲的说这个阿赖耶识呢，一向亦熟，就是这个阿赖耶识一直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叫亦熟。什么叫亦熟？亦熟原来啊，意为果报，就是果报，就是你这个人折腾半天，说你落了一个什么，你得到了一个什么结果，实际上就是得到了一堆记忆。记住，你在这儿说我在这儿是这个干这个干那个，那都是假象，都是梦。说真正你忙活半天得到什么呀？就留了一堆记忆。所以这个阿赖耶识就是我们的果报。你盖了多少房子，挣了多少钱，娶了多少老婆，你买了多少车，有没有啊？没有。你比如说你几十年一蹬腿，然后转成神仙了，你去找你的房子，找你的车，找你的什么都没有。但是有什么呀？就是你在这个追求过程当中所有的起心动念怎么样啊？留下记忆了。所以这个记忆是你的真实存在，是你的果。所以这个记忆就叫果报。后来呢，这个有人认为一果报这个容易跟其他的一些混，所以就专门给这个阿赖耶识起了个名字叫易熟。这个易熟是什么意思呢？首先说呀，它是易识而熟，就是你留下记忆之后啊，不是那个果报立刻就显现的，哎，它需要因缘条件，就是不是说你做了一件坏事，立刻就倒霉。如果那样的话，倒好办了，都不用讲因果了，一做好坏事就倒霉，一做好事就有好报，那人们就不用教育了，是吧？哎，它是你做了一件坏事啊。由于我们好坏事都做过，这件坏事进去之后啊，当然如果你要是这个人作恶多端哈，这太坏了，那有可能你刚做一件坏事跟原来的那个坏事一结合，立刻果报就来，也有，哎，但是这个不多。就是你做了一个坏事，它因缘不够的时候，它果报不会立刻显现，但是呢，以后你做坏事越来越多，把这个坏事的这个因缘呢聚齐了，哎，显现，它要一时二熟。包括你做一件好事也是，哎，你帮了一件别人，不要说这个别人不知道，连你被帮的人都不知道，哎，有的人就觉得这也白帮了，不是，你留下记忆了，很多众生都留下记忆了，说他都不知道谁留下记忆啊，那周围这个天神什么鬼道众生，天目开着的多的是，都看见，都留下记忆了。说他留下记忆没有？他也留下了。他是他的意识没看见，但是他的阿赖耶识怎么样啊？跟你是重合的，那个都感知到，都留下记忆了。所以呢，易熟就是第一个意思是易识而熟，易识而熟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呀？是易类而熟，就是什么呢？你做的是善恶事儿，留下的是善恶念，到他成这个善恶念成熟的时候的果报是什么呢？是苦乐果。就是你做坏事得到是苦果， 做好事得到的是很舒服的感觉，乐果。说他为什么会易累呢？基本原理也很简单，就是比如说我帮助了一个人，这是起了一个善念，他以后得一个什么果呢？得一个乐果，就是你的福报会很大。说为什么呢？很简单，就是你在这个帮助他的时候，当然你的心情也很好了，他自然对你会产生什么呀？感激之情。这个造业都是众生之间关系造的，哎，你他产生感激之情，熏成记忆，然后到你们因缘成熟的时候，或者这生见，或者下生见，或者多少生见，他看到你啊，他就觉得你面善，他就觉得你喜欢你。因为什么？他也想不起那件事来，但是他那个潜意识怎么样啊？起作用。就好像我们说，哎，没见过这人，一见呢就一见如故，哎，觉得亲得很。结果一交往呢，那俩人就是好的不得了。一见这人呢，哎，就觉得别扭。嗯，以后一交往呢，果然俩人就是别别扭扭。为什么呀？就是那个潜意识记忆起作用。你原来记着他的影像，现在呢？你又见了他的影像，就跟刚才大家一见，哎，觉得面熟，他跟那个记忆相合是吧？哎，跟记忆相合，他到时候他就自然就觉得你为什么你见了一些人就喜欢，见了一些人就讨厌了，都是那个记忆起作用。所以呢，你帮了的那个人，他带着感激你的心情，他见到你之后啊，因为他有这个记忆，他见到你他就觉得很感激你，就想帮助你，哎，所以你就福报大，哎，你碰到别人办不了的事儿，你碰到他了，你就办了，哎，这都是有原因的。所以这个易熟呢，它的根据是在这儿。你比如说你这现在过了一通瘾，揍了这个人一顿，打了这个，或者是骂了他一顿，挺过瘾，你挺舒服，那个人可难受了。那个人难受，到以后你们因缘聚合，俩人又碰到一块儿的时候，那个人莫名其妙的就想揍你一顿，这种事儿有是吧？你看那个马路上，俩人没怎么就瞅了两眼是吧？上来就揍，哎，这都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别人瞅了他都不揍他？哎，都是有原因的。所以这个易累而熟，就是指的说，你造业的时候造的是善恶业，到果报的时候呢变成苦乐果，哎，易累而熟。所以这个阿赖耶识啊，给它起个名字就叫易熟。哎，你那个这就是你的果报，但是这个果报呢，它会隔一段时间，哎，它会来报，这是易熟的意思。说这个阿赖耶识啊，一直就是一个艺术，就是你造多少业，你的果业果在哪儿，就留下记忆，那就是果。你就等于说你做多少功，做多费多少力，最后你所得到的就是那个记忆。哎，这个记忆的重要性啊，所以我们现在说你修行，什么是真正的修行？你记忆改变了，记忆那是真正的修行。哎，你说我修了多少庙，盖了多少房子，有可能呢，你要是知道这些都是真实的，那你还这个梦还在加强梦，还从梦中醒不来，哎，那还解脱不了。第二个所缘，阿赖耶识的所缘是什么呀？里头说了三种，你就是根深器界种子。这个我们说根深就是我们这个五蕴身，器界就是我们这个叫物质世界，器世间。它的所缘，注意啊，形象不分明。所缘形象不分明，就是阿赖耶识它缘这个根深器界哈，不分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对阿赖耶识来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五蕴身，一个物质世界被它所缘到。总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意思啊，就是什么呢？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这个五蕴身跟物质世界的，根本不存在根深器世间的。 这是我们刚才说了，你阿赖耶识六只有影像的记忆，颜色声音这些记忆，你这个颜色声音这些记忆升起来的时候还是颜色跟声音，但是我们人呢误以为这个颜色跟声音后边有一个物质世界，我们有一个物质的身体，这是一个误解，哎，这是一个误解。所以这儿说它所缘有所缘根身跟气世间的时候啊，这个里头就包含了对我们凡夫说法的一个方便说，根身气界根本不存在，它怎么会缘到它呢？但是呢我们凡夫呢，你的理论必须跟它接轨，是吧？你跟它接不起来，你就说三界唯有心，他根本就不信，他说这么大的世界怎么能三界唯有心呢，他不接受，所以你得跟他理解的世界接轨起来。所以这个佛的理论呢都是从我们的知识结构到佛的那个三界唯有心的知识结构，整个是这个中间过渡阶段的一个方便说，一个方便说，一开始方便说多一些，慢慢的去方便说，去最后就剩三界唯有心了。所以整个佛法呢都是方便说，只要用语言说出来都是方便说的。说真正的佛法是什么，那就是不说，你像佛一样一下证到看到三界唯有心，那是真正的佛法。那用语言说出来呢就已经是方便了，所以佛给我们用语言说出来的佛法呀都是方便说。这个方便说只是分层次，就是一开始方便说最多，你比如给小乘讲的时候就说这个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在这个五蕴身里头呢没有一个人我，你不要为他贪嗔痴，哎，这样可以去烦恼。你看给小乘说法呀就等于只说了一点说法，就是什么呢，你要是知道有一个我，知道有一个灵魂啊，你为他贪嗔痴太冤枉了，那没有那个，就这一点是佛法。然后说五蕴身是有的，这个世界是有的，这不是佛法，这是凡夫见佛还没动，在你这个基础上我先告诉你说你有五蕴身，五蕴身里头没有人我。所以从这个方便说非常多的一个开始，然后呢到般若经就说不但没有人我也没有法我，这个整个这个世界是一个梦，梦醒了这一切大千世界都没有。哎，你看方便说又少了一点，但是这个呢他还没说特别清楚，他只说了梦里的都没有，那我醒了之后能见什么呀，还没说。那就到第三实说法，就是佛说你梦醒了之后啊，说这个世界真有什么呀，佛说你就看到啊，满世界就全是心，哎，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那就是佛见到的真实世界。说心里都是什么呀，就是那些记忆，你无始以来的记忆，哎，到这儿才算把这个整个佛法说完了。所以这个所缘不分明是什么意思，就是佛给你说的那个三种所缘呢、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就是什么根身气时间实际上是没有的，但是呢你要是说他觉得这个物质世界这么真实，你要是不给他解释呢他又不接受，所以一开始佛就说呀，说这个阿赖耶识啊气时间哪来的呀，是我们心里头变现出来的，哎，它变现一个根身，变现一个气世间，哦，这样的话呢，又符合一切唯心造，哎，我们凡夫呢又好接受，哦，我说这桌子这么硬，闹了半天这个阿赖是变了一个桌子哈，哎，这样他就比较好接受，但是他接受是好接受，但是不是了义，不是究竟义。不是佛最后说的真实意，哎，这是个方便接引。所以在这儿说阿赖耶识有所缘的时候是一个方便说，实际上是没有这些所缘的。佛又要说有，你要是说的确切了，他就认为阿赖耶识就是变出来一个物质世界，哎，那样的话呢又不好办了，所以这个时候佛就给他说的什么呢， 这个呀，阿赖是有所缘，但是这个所缘呢不分明，就是他所缘的那个样子呀，你看不清。哎，叫阿赖耶识甚深细，阿赖耶识太微细了，连阿罗汉辟支佛都看不见，必须是修大乘的菩萨，初地以上菩萨，哎，十地的菩萨跟佛才能看见这阿赖耶识，这个太微细了，所以一般人根本就看不见他，就是阿赖耶识在哪儿啊？你看不见，他是怎么运转的呀？你也看不见，形象就是行动的样子嘛。哎，你看不见它的运转，所以它的所缘不分明，实际上就是告诉你说，它这个所缘呢，不是我们一般人理解的意义上那个，就是如果说就是这个气世间，就是这个物质世界，那有什么不分明的呀？桌子就是桌子，板凳就是板凳，哎，很分明，那就证明阿赖耶识的那个所缘呢，不是你理解的这个物质世界。哎，实际上是，就是说他的那个所缘你是看不见的，非常微细。常与处等相应，常就是经常，就这个阿赖耶识啊，他经常跟五个心所相应，相应就是他老在一块儿。跟谁哪五个心所相应呢？我们上节课讲了，重复啊。是五个变形心所。什么叫变形心所？就是普遍行动于一切心的活动，就是你只要有心的活动就有这五个。说这是五个什么呀？实际上就是五个心的活动的程序。你看我说一下啊，首先是作意，就是你心要想起心动念，你种子里头啊必须有起这个心的作意，就是你原来这个作意是什么呀？是原来你熏过这个作意。你说，你比如说，我想看，哎，你得有这个作意，然后呢，你才能起这个眼识，才能看见颜色。哎，你如果没有这个作意，这个心它凭什么起来啊？所以第一个要有作意，所以作意很重要。你平常说啊愿什么这个发愿啊，有人认为这发愿没用，这一句话有什么用啊？发愿就是寻常作意，你发愿发的多了，这种这个起心动念就容易起来，就容易变现行。哎，你这个所以说那个现在世间人有那个秘密那本书叫吸引力法则，他的方法就是什么呀？就是发愿，是吧？比如说那个小伙子往天花板上贴一个纸条，说我要挣10万美元，哎，天天喊着天天念，实际上这就是发愿，就是什么呀？熏作意。说这起什么作用啊？它就起把你现有的种子里头有利于挣这10万美元的那些因素怎么样啊，调动起来，集中起来，往这个挣10万美元的方向聚合。哎，发愿很作用是在这儿。你要是根本不发这个愿，你比如或者是你发的另一个愿，你比如说啊，让我追上这个姑娘吧，你老发这个愿，这个时候那个你所有的那个材料，它就不往那个什么呀赚钱的那个上边，那个去。所以，看发愿的作用是这个。有的人说是要什么情场失意，什么得意。赌场失意，
情场得意，
反正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啊？就是说你这个东西你把它，你天天赌钱，你肯定是发的那个愿，就是让我多赢一点，你把那个你的力量都用到这个上边了，当然你不可能人有多大力量啊，你别处就要失意。所以它这个有这么一个客观规律。你看啊，作意这很重要，作意了呢才会处。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种子里的关于这个作意方向的那个种子啊，他们往一块聚集，这就叫处。他们要挨不着，你这因缘聚不起来，你现行不了处。然后呢叫受。注意这个作意跟处啊都是种子状态的，都是种子状态。 作意是你原来的现行的时候熏进去的，处是在种子状态聚集那个你的那些种子，让它向你发愿的这个方向聚集，这两个都是种子状态。现行第一个是什么呀？就是受，就是哎，你有感觉了，哎，苦果就是难受的感觉，乐果就是舒服的感觉。实际上我们的感觉是叫感觉，现在就叫直觉，是什么呀？就是五种，色声香味触，哎，颜色声音气味尝的味道，还有身体的感觉。我们的直觉就这五种，所以这个受呢，实际上就是你产生了色声香味触这五种感受。这个时候啊，那就是说我们面前出现颜色了，耳朵出现声音了，哎，直觉来了。受后边是什么呀？想。一出现这五种材料啊，你就得想这是什么，你得判断。一出现颜色了，这是什么色啊？绿色啊，绿色，哦，这是树，你就形成概念。我说想是形成概念，就是你得判断出来这色声香味触是什么东西。哎，你一步形成概念了，哦，这是树叶，这是一棵树。你把这个概念形成了，认识了周围环境了，下一步是什么呀？叫思，是吧？哎，思就是抉择，就是开始行动了。哎，这是树叶，我要采取什么行动？哎，这是墙壁，我要采取什么？这是书，我要采取什么行动？哎，我是看这个书呢，还是把这个书扔一边去呢？哎，就开始行动，开始造业。所以我们所有的起心动念呢，都是经过这五个程序：先作意，然后聚集种子，触，种子都聚齐了，一触升起一个感受，色声香味触的感受。然后我们就来判断我们这个感受是什么感受，哎，是颜色是什么颜色，声音是什么声音。判断形成概念，都明白了这是什么之后，开始行动，开始选择，开始造业。五遍行心所是所有起心动念经过的五个程序，跳不出这五个程序。说阿赖耶识经常跟这五个变形心所相应，跟五个程序相应，什么意思？这就是前面我们说的那意思。你说阿赖耶识是识，那个小乘他就问你，你既然是识，你就得有所认识啊，你他干什么，他什么精神活动啊？佛说有这个五个精神活动。哎，他一看啊，解释了，他也满意了。实际上你认真想一下，哎，五个程序是没有内容的，五个程序啊是没有内容的。说它常跟五个有五种心理活动，实际上是没有心理活动。说这不是五个吗？五个程序啊，我上节课举了一个例子，我再说一下这个例子，大家体会一下。说我成立了一个中央，成立了一个部，中央政府啊，新成立一个部。说这个部是干什么的呢？说这个部啊，就负责接受申请，审查条件，批准申请，然后检查你的执行情况，不合格的给你取消你的资格。哎，五种。说这个部啊，就干这五个活，你一听啊，这干活不少啊，好，成立了。实际上你说这是个什么部啊？没内容，没内容。哎，这就是成立了一个叫什么光领工资不干活的部，是不是啊？说告诉你成立一个部，实际上是没成立，他因为没有工作内容啊。哎，所以这就是方便说，哎，说他有五种心理活动，实际上是没内容的。哎，实际上是没有心理活动的，跟五个程序相应。就好像我们说这个部干什么活呀？哎，就这五个程序。说的接受什么申请啊？没内容。哎，等于是没活。 为舍受，注意这个五个心所里头作意处第三个是受，说哎，你看他有受，他有感受，这不是内容吗？这儿跟你说了，为舍受，就是他这个受啊只是一个舍受。什么叫舍受？受我们一般分三大类，分两类，就是苦乐受，是吧？说再分细一点，有一种呢，这个有一种受，就是你分不清是苦是乐。你比如说你在这待着，你说你现在这也有感受，你说这感受是苦啊是乐呀，也说不上苦也说不上乐，我们就又给它起个名叫舍受，就是不苦不乐受。说这个实际上没有这个不苦不乐受，你所有生起来的受啊，不是苦受就是乐受。这严格的说，是不是啊？只是你在这儿有时候太微细了，不好判断，说这算苦啊这算乐呀、啊、不好判断了。好，立个第三种吧，咱们就不费那劲了，不那么严格检测了哈，就把它立个第三种，这是一个懒的办法。实际上受就是苦乐受，不是苦就是乐，它肯定是属这两类。所以这个舍受就是个方便说。然后又告诉你说阿赖耶识的受呢就是舍受，就是也不是苦也不是乐，你说那是什么受啊？实际上等于没受。他这五遍心所说有五个活动，实际上给你在这具体一解释，实际上都没了。说有就跟说没有差不多，这个意思。即无复无记，说这个阿赖耶识的这个无复，什么叫复？就是染污的东西，就是或者叫烦恼。说阿赖耶识啊没烦恼，你按说我们一个没学佛的普通的凡夫，应该是所有的都是烦恼，对吧？阿赖耶识没烦恼，实际上说他就是没有心理活动，没烦恼。然后无记，
老师关于那个刚才五遍言心所，就是说您说它实际上是没有，是说从鸟类上说它是不存在的。
对，
佛说五遍言心所是便于我们去理解。
不是便于理解，是因为小乘啊他非要问，前边咱们不是有那话吗？既说阿赖耶是事实，他就得有所缘有形象。你给我讲一讲阿赖耶识，他认识什么？他认识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他非要这个问，这个佛呢就给他说，事实啊，你要说实啊，没有认识对象，没有样子，那他说你我不服是吧？你说是实呢？佛说啊好，有所缘啊，缘根深气界。他一看这干活不少啊，这个。然后呢所缘形象呢，佛说所缘形象啊你们也看不清，甚深细，所缘形象不可知，或者叫不分明，就是实际上就等于说了又没说。为什么呀？因为你这个根深气界我们都分明，是吧？我们看的都分明。佛说那阿赖耶识那个所缘又有他又缘这个东西又不分明，显然跟我们不是一个，是吧？他缘的那根深气界不分明，就是又有所缘又跟你不是一回事，
你分明说。
对，实际上就是我又回答你问题了，又不认让你那个就是完全走到错误的理解上去，所以就采取这种方法。有所缘，但是所缘呢非常微细，不是你这个粗显的，粗显的肯定不是阿赖耶识缘的，是你那个妄想出来的，这样又能破你的妄想，又这个成立了阿赖耶识所缘。所以无复无记说阿赖耶识没有烦恼，这都是说明什么呀？他没有心理活动，没有内容。说无记是什么呀？就是善恶，我们所有的起心动念啊实际上只有两种，就是善念恶念。然后说有的人懒，说我现在挠了一下痒痒，是善念呀、还是恶念呀？我起的这个，我说我得挠挠，人们说这个不太好判断呀，说干脆咱们也别判断了，把那些不是明显善恶的我们就叫无记，就是不记为善恶。阿赖耶识就是无记，都是告诉你说阿赖耶识实际上没有活动， 为什么也讲一个道理，就是说阿赖耶识实际上是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记忆的仓库。因缘和合的时候，它升起现行，它才能活动。它在仓库里头啊，不能活动。如果这个种子在仓库里头就活动，麻烦了。为什么呀？你比如说，我做了一件坏事，留下记忆了。哎，它在仓库里头开始活动，啊，开始增长，或者开始缩小，那到果报的时候就不平等了，是吧？啊，我骂了人一句，他在里头长成三句了，啊，出来之后我那谁服啊，是吧？你因果不平等了。哎，就是说这个仓库你的种子在里头这个不能变，哎，它只能就是原封不动的在里头保存。它是什么时候变呢？就是我再往里头熏种子，哎，我造了一个恶，我又熏恶，恶多了，聚其因缘了，恶显现了。哎，那个都是靠现行来加强它还是减弱它。你比如说你做了一个坏事，后边呢你幡然醒悟，结果呢改邪归正，老做好事，那个恶念的种子就怎么样啊，越来越难践行了。哎，所以但是它在里头不能变，它那个阿赖耶识不能有活动，它在里头又是又想又思又抉择，弄得那个到时候因果就不平等了。所以阿赖耶识是个仓库，它不能变。哎，变完全是靠我们现行来掌握它变的。我熏进去什么，让它什么种子多，种业先报嘛。哎，这种种子多了，它现行了。哎，实际上是靠我们现行来调节它的。所以我们理解了这个总的意思。你像很多人到后边学一学，就把这些忘了。说所缘形象不分明，现在很多人就认为什么呢？说我们说的物质世界就是阿赖耶识相分，这形象多分明啊！所以那肯定不是阿赖耶识的这个相分，肯定是理解错了。哎，所以你把这个总原则都忘了，后边就会产生很多这个颠倒的误解。好，现在我们总的把阿赖耶识的状况又复习了一下。哎，就是总的印象就是说，它只是我们记忆的一个存储处。哎，这个记忆之后呢，实际上它是不变的，不能这个不能变化，哎，它变了之后因果不平等了，所以我们就是有这么一个总的印象。然后佛呢说了他一大堆，实际上呢等于没说，受是舍受，也没有烦恼，也没有善恶，也这个就是跟五个程序活动相应，所缘形象还不分明，哎，它只是一熟。一熟是什么呀？是因缘成，你那个种子熏的因缘成熟了，它一时而熟就变成现行了，一熟，是吧？哎，所以呢，整个阿赖耶识就是，实际上这些都是方便说。注意啊，前边是复习，现在是新课。如是，像这样，处等亦是一相一熟，就是前边讲的是处等心所，五遍行心所。处等就是指的那五个，哎，处什么作意，这个顺序不要管它，它经常这个处有点这个实质内容嘛，把它放在头一个。有的说是因为那个什么音节问题，咱们不管它，就是这五个变形心所呀，如是这五个变形心所也是一相一熟，就是跟阿赖耶识整个情况怎么样一样，就是这五个变形心所的活动情况啊。跟整个阿赖耶识的性质一样，就是也是一相一熟，就是它也是一时而熟，所缘形象不分明，就是它所缘它在活动的时候那个样子，看你看不见，哎，这个非常微细。于除自身外，于似即阿赖耶识常相应，就是阿赖耶识是跟那个处等五个变形心所经常在一块儿。现在这个处呢，它就是跟另外四个变形心所还有阿赖耶识常在一块儿。明白这句话意思了吧？哎，现在是说处跟谁相应，处跟那个另外四个变形心所， 还有阿赖耶识常在一块儿，又意为舍受即无福无记。也就是说这五个变形心所呢也是不苦不乐受，哎，也是没有烦恼，也是没有善恶，哎，谈不上善恶的，他跟阿赖耶识一样，均如阿赖耶识。就是这么说吧，阿赖耶识里头的东西当然跟阿赖耶识的性质一样。你看下边这句话就是这意思，因为什么？因为有诸语一熟相应者。注意这一句就是我把韩老的那个翻译啊，稍微的那个字啊顺序啊变了变，就是理了理，这样我们现在读起来你看就好了一点了。因为什么？因为所有与一熟识相应者，就是都跟一熟识待在一块儿的东西，不可非为变异成熟，不可不是变异成熟。因为第一个说都是一相一熟嘛，你跟一熟待在一块儿的东西，你不可能不是一熟。与所缘形象不分明相应者，亦不可为所缘及形象分明。就是你这个处心所跟阿赖耶识待在一块儿，阿赖耶识所缘的形象不分明，你跟他待在一块儿，你也不可以成为所缘形象分明，就是不可为所缘形象分明。哎，就是你跟阿赖耶识待在一块儿的呀，性质跟他都一样。哎，阿赖耶识实际上是一个仓库，留着不动的，所有他的心所呀，实际上也是这个不动的啊，那实际上没有那些活动。如是于鱼，当说一耳。这样现在说的是处跟别的相应，下边作意什么受，哎，剩下的那四个也应该像这样说。所以这一段现在我们就比较清楚了，就是说整个阿赖耶识这个呀，就是一个被动的仓库，它应该是没有什么活动的，哎，这是我们的总的意思。然后说它里头的，它不是有心理活动吗？他的心理活动啊也跟那阿赖耶识一样，活动你也看不清，他的所缘你也找不着，是这个他也没烦恼，他也没善恶，他也什么这个，反正整个就是为舍受，哎，受也不苦不乐，整个就是实际上就是没有实质内容，哎，不活动，意思就告诉你。好，这段复习完了，我们下一段。这段我们也是复习快一点啊。阿赖耶识尽生死际无差异转也，亦相续转也。就是说阿赖耶识它是尽生死际，注意我们断了生死就没有阿赖耶识了。阿赖耶识是染污种子，竟是那个邪见种子，就是我们执着有人有物的这个种子。阿赖耶识尽生死际无差异转，就是不变的存在，还是相续，就是每一刹那都变，这样转，以彼非一向无差异转，无差异就是不变，说阿赖耶识永远不变，不可能，我们每一刹那都往里熏新的记忆，它怎么可能不变呢？而是刹那性故，就是它是刹那变的。这个道理我们也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理解，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桌子，这个桌子假如说100年就化成空气了，就没有了，变了。你说它这100年是不是说这个桌子一直不变，到100年的时候啪就成空气了？不是，它是每一年都在变，实际上每一天都在变，实际上每一分钟都在变，实际上每一刹那都在变。它不可能说我两刹那不变，到第三刹那变，它可以两刹那不变，它就可以三刹那不变，它能不变吗？它能不变，它就可以100年不变。哎，所以这个变一定是什么呢？是所有的时间段都在变，所以说是刹那性，刹那不是最短的时间吗？所以说阿赖耶识啊也是刹那生灭的。哎，就是说你熏的那个记忆啊，它也是在里头刹那生灭，但是呢它是相续，是不是说相续转，就是它刹那生灭刹那生灭，哎，但是呢他在那保持他原来的，你善念就还是善念，恶念还是恶念，他保持不变，这个性质不变， 但是他那个是刹那生灭，因缘不成熟，他不现行，不现行之前呢，他老存在，是这样的意思。此者相续如暴流，就是阿赖耶识什么？我们说暴流就是那大江大河，哗，那个水流得特别厉害。说阿赖耶识怎么这么流啊？你想，他当下一刹那升起的一个现行，他得多少种子啊？你不是光生这个屋子呀，你那个整个北京市的颜色，全世界的颜色，太阳系的颜色，银河系的颜色，你都在升起。你否则你天文望远镜你望那个银河系你看不到啊。哎，我们是一刹那这么多的颜色，这么多的声音，这么多的感觉，它都色声香味触这五种材料它全要亮起来，这都是我们种子里的。它一刹那亮这么大量，这一亮没了，这种子下边呢新的一批种子升起，是吧？当然了，说这一批种子升起来的时候，它那个灭的时候会留下记忆，这个新的记忆跟旧的记忆结合起来生新的现象。哎，这样你想，这么大批的种子哗哗哗哗一刹那一刹那，是不是像大江河一样啊？哎，像大江河一样。所以阿赖耶识相续如暴流，这个每一刹那都有无数的种子升起，每一刹那都有无数的种子升起。注意，不是单方面消失啊，因为升起现行，注意这是什么呀？是我们现在阿赖耶识里头种子啊，它的一个最新的组合，叫种，现在种业是这样的现报，就升起这样的，这个现行啊，就立刻留下种子，留下记忆，这个记忆跟旧的记忆结合起来，再生新的现行。所以它每一个现行都是新的，都是变化的。哎，你现在听到一句话新进去，这句话跟你原来心里其他的话就会起感应。你比如说你听到这句话，哎，我在哪听过这个呀，它就会把那个种子里头相近于这句话的那个念头啊就会拢起来。哎，你就会产生联想，然后这个联想就会升起现行，然后你这个联想又会留下记忆，这个记忆跟那个一结合呢，又会升起新的联想。所以我们每一刹那都是新的现行，而且那个种子的数量是怎么样啊？没变的。你想是不是没变的？我们说生现行位置没变，就是亮起来，一亮一灭就变成种子。哎，所以这个如暴流是这个意思。下边啊，此者指阿赖耶识，相续者指因果相续不断升起，于水聚中，就是水聚就是指的江河，前水后水相续不断流转，名为暴流。犹如暴流中漂流草木牛粪等，印度那个牛多牛粪多，哎，那个你一看恒河里头那个实际上那个非常热闹哈，什么都有，我看他们照了一个照片。哎，如是阿赖耶识这个暴流啊，也具有浮非浮及不动业熏习，这个浮后边应该有一个顿号，浮非浮及不动业，就是说就好像恒河里头飘着草木牛粪一样，我们这个阿赖耶识暴流里头啊，有浮业就是善业，非浮业就是恶业，和不动业，不动业我们上面说什么呀，修定的业，有大量修行人修不动业定业。你这个暴流里头飘着什么呀？就飘着这个善恶业跟不动业，有这些的熏习，就是习气，就是记忆了。复协同处作意等尽生死聚相续不断相续升起。哎，我们有个大概印象，就是这个暴流啊升起的就是善业的暴、恶业的暴跟不动业的暴。哎，我们现在这个不修行，你到印度去，你街头上看打坐的那个修行的人多的是，哎，这修不定业的那个多的是，这个中国这个人不行，呵呵，修行习就这个贪嗔痴习就重，所以呢不动业是一个很重要的业，很大的业，因为我们三界啊，上二界色界无色界都是修不定业的众生的这个果报，哎，这是个很重的业。 好，下边就是新课了，我们就开始讲新课。应思如是相续升起，何时舍也？就是应该想一想啊，这个相续升起，就是这个阿赖耶识如暴流在这哗哗天天流，什么时候能扔了它呀？能离开它呀？能没了它呀？哎，舍就是不要它了，有没有这个时候？哎，是故颂曰，这个三十颂里头有一句话就回答了，唯阿罗汉位能舍，就是你要是证到阿罗汉位啊，你就能跟阿赖耶识没关系了，就把阿赖耶识给舍了，扔了，你就没有阿赖耶识了。没有阿赖耶识就是什么呀？没有染污，没有梦了嘛，就没有你这些颠倒妄想什么，就等于从梦中醒来了。唯阿罗汉位能舍。注意啊，这个我们先说论文，这里头需要非常详细的解释，这里头含义很深。我们先看论文啊。论曰，云何说明阿罗汉位也？说啊，阿罗汉位能舍，什么叫阿罗汉位啊？他说，位若具此者是名阿罗汉位，就是说如果你有了这个东西，你就是阿罗汉果了。哎，具何者名为阿罗汉也？说说话为什么这么费劲啊？这就是印度的文章风格，说为什么这么啰嗦呀？这叫因明，说你一步一步啊，得逻辑严密，你有一步步不严密，人家揪住你就要出漏洞。所以呢，他们辩，这都是辩论给辩出来的，就是被人家揪了辩的。哎，我先把漏洞堵了，就跟那个玄奘似的，玄奘到那立一个真唯识量三句话，你看起来啊，那个每个字里头后边都包含很多意思。说弄这么啰嗦干什么呀？你不就是说，我们见到的境界实际上是心，离不开心，是心升起的，不是外客观存在的，不就这么一句话吗？不行，你说这一句话，这惹了大麻烦了，那攻击你的人多得很，漏洞多得很。玄奘呢，编了三句话，把所有的漏洞都堵了。结果在那等了十八天，他的自己提的条件是什么呀？如果有人指出一字不合理，我斩首相见。结果就没有一个人指出说哪个字儿不合理，找不出漏洞了。这就是那个就是常辩论的人呢、啊，就能达到这种程度，就是你找不到我漏洞。所以这儿呢都是堵漏洞的，咱们不管他，咱们就要里头的精神。说具何者名为阿罗汉也？哎，一步一步的来推，未得尽智及无生智故。好，现在就是说，谁要是有了尽智跟无生智啊，你就是阿罗汉。现在我们就来解释一下，说什么叫尽智，什么叫无生智。其实也很简单，什么叫尽智啊？就是我们现在修行不都为了断烦恼吗？你包括这个科学，我们为什么要发展科学啊？因为我们有很多烦恼，比如说，哎呀，这又一堆衣服还得洗啊，科学就好，咱们发明个洗衣机是吧？说这个碗还得洗，好，我们发明个洗碗机，都是解决我们烦恼的，都是断烦恼的是吧？哎，道家、气功、瑜伽都是解决烦恼问题的，大家都一样。什么叫禁制？就是你把你的那个烦恼啊全断完了，这就叫禁制。说我们靠什么断烦恼？靠智慧。哎，这个气功说，哎，我这么一打坐，哎，身体也调好了，心情也好多了，哎，这个果然烦恼去了很多。但是呢，没尽是吧？这也叫治，但是不叫尽治。然后这个反正就是大家都在那断烦恼，结果呢，你要是修小乘，最后真的是八风吹不动，真的没有烦恼了，就是把所有的烦恼都断完了，就叫尽治。你得了这种智，哎，一点烦恼都没有了，好，你就叫得尽智。所以说起来很简单，把烦恼断尽的智慧叫尽智。说尽智就完了，为什么还要个无生智啊？尽智是指的你到现在以前的烦恼全断完了。说你得了尽智之后，紧挨着就会升起一个什么呢？无生智。 就是你所有断的烦恼啊不能再生起来。你比如说有，你要是有一个办法说我现在能把所有烦恼都断掉，有这种治，我跟你说一下啊，我现在一棒子把你打晕，你所有烦恼都没有，对不对？哎，你比如说我灌醉你，醉的你什么都不知道了，你也没有所有烦恼都没有了，是吧？还有无梦睡眠，你可以测，我们晚上2个小时一个循环，哎，有一段无梦睡眠，你一测脑电波，脑子不活动了，完全休息了，那你也没有烦恼，对吧？但是呢，一醒，好，烦恼又来了，这就是什么呀？没有无生智。哎，你前边断的这个烦恼，没有再不生起来了。没有生起来的了，这叫无生智。所以禁制跟无生智得配合起来，不但现在没有烦恼断尽了，后边呢这些烦恼都永远不能生起来了，这才叫阿罗汉。所以是两个智合起来叫阿罗汉。现在知道阿罗汉是什么了吧？就是断尽烦恼。注意啊，听他的解释，尔时就是到你证阿罗汉之后啊，那个时候阿赖耶识中粗重无余永断故。你看啊，这个说的很确切。什么叫粗重？我们说过，记忆也叫种子，也叫习气，也叫粗重。我不知道啊，那是在讲社论的时候讲过，我们现在也讲一下。说我这个记忆怎么叫粗重呢？就是因为你那个记忆啊是颠倒梦想，比如说没有世界你说有世界，没有人你说有人，你一这个邪见一熏进去了，你这个人就很粗重，你看吧，你这个身体也不好，身体也很沉。哎，你要是说没有这个世界没有人，哎，这都是如梦幻泡影，你老熏这个呀，慢慢你的身体就轻了，你就能飞起来。八仙不是能过海吗？不是能飞吗？当然他功力还差。八仙功力差在哪儿啊？他每个人没个东西过不了海，是吧？这证明他功力还不行，对吧？哎，你还得借助一个东西。那个谁不是最后说就是过不了吗？后来谁给了他一个什么？哎，你还得借助个东西，这证明他这个飞行的功夫还不行。你要是再练一练，你就可以不需要东西就可以飞行。所以啊，你这个错误观念认为有物质世界，这个邪见啊就使你粗重。哎，你这墙你就穿不过去，因什么？你太粗了，太重了。哎，你要是老练这个就是轻这个轻的想，哎，这个细的想。你看我说过，那个瑜伽师跟人说你怎么练飞行啊？他说你就在这打坐，在你心力非常强的时候，你就想我就是一个羽毛，我就像哎一团棉花，哎，我从这个打坐这儿飘到桌子上去，哎，我再从桌子上飘回来，靠什么呀？就是靠记忆，就是靠发愿。你想飞，你就说我没有这个身体啊，我这个身体就像空气一样。哎，老这么熏啊，这个记忆多的时候，你这个就能现行，就这么简单。说不可能吧？说这，你还是认为这地球存在是真的？实际上地球根本不存在。说不存在，我怎么就觉得它真的存在啊？因为你老熏习说地球是客观存在的，这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你管不管它，看不看它都存在，人对它是没有办法的。你无始以来熏了好多这样的，结果这样的错误观念就给你升起一个什么呀？就是有一个地球沉得很，你就弄不动它，你就没有办法。实际上是你自己骗了自己。你想没有地球，你可以升起一个真好像有地球一样的感觉。如果你同样你还熏习记忆，你说我没有身体，我本来就能飞起来，你这个只要你足够力量大，熏得足够多，你当然就能飞起来。 因为这些都没有嘛，是个假象。你熏什么材料，他就演什么电影。就好像我们拍什么照片，你就洗出什么影像来。所以呢，阿赖耶识中粗重，就是指的阿赖耶识里头所有的记忆，无与永断故，这是真正的定义。就是什么叫阿罗汉？就是你阿赖耶识里头所有的记忆啊，无余就是没有剩下的，永远断除了，没有一点剩下的，即舍阿赖耶识，这就叫做把阿赖耶识扔掉了。既于此位，名阿罗汉。说得多清楚，这叫阿罗汉。已说一熟及其差别，现在把一熟识已经说完了，它的差别就是它的里头一些分类也说完了，下边就改转为今变所谓思量为我及第二转为，该转成第七识了。我们不说前边说有三个变化，三个识是吧，是第八识、第七识、前六识。哎，现在第八识讲完了。
这阿罗汉不是成佛了吗？这不是佛的境界吗？
对，现在我说我们要回来费很大的劲儿来说这个的，就是这个，就是说你一看这个定义啊，实际上就是佛是吧，佛才把这个所有的烦恼，不但连现行，初地菩萨是把烦恼的现行梦不做了，就是烦恼现行断了，但是呢种子还没断。我们前面也说过那个比例，初地菩萨是把这个所有种子的多少转成正确正见了种子了呢？十分之一。哎，你转了十分之一，你就能断掉现行，就是这种子就现行不了了，全剩90%的染污种子了，10%的清净种子。什么是清净种子？就是五蕴皆空，无这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哎，这个是把梦断掉了。然后实地里头呢，开始转那个种子，它不现行了，你也要转。为什么呀？它粗重。你初地菩萨，你虽然现行见到真实了，但是90%是染污种子，它不帮助你那个生清净现行啊。所以初地菩萨本事就小，是在百世界化身度众生。哎，二地又转了10%，那他怎么样就能在千世界化身度众生，到最后到佛了，全部转成清净了，没障碍了，一点不粗重了，那就是在无数世界度众生，没有障碍了。所以这个说到佛才能把阿赖耶识里的记忆怎么样无余永断，全部说断，那把阿赖耶识扔到哪儿去了，这个这就是个说法，断除了断离了扔了，实际上是什么呀，你把用佛法正见把那个邪见的种子给一批一批的换，最后换的把那个染污种子没了，叫做啊说扔，这是人们好理解，实际上是把那个染污种子都换成清净种子了，把邪见都换成正见了，把说客观世界是这个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这个全部换成说根本没有物质世界。哎，实际上是转染成净给换完了。哎，所以这叫舍阿赖耶识，只有佛是把全部清净种子都换完了，完全变成清净种，这是佛的状态，所以这叫阿罗汉。所以说啊，这个地方啊，深意它的本意啊是说什么呀，这个阿罗汉啊就是佛，说阿罗汉佛怎么是阿罗汉呢，佛有十个名号，其中一个就是什么呀，阿罗汉。哎，阿罗汉有三个意，一个是叫沙贼，应供，还一个是什么，就是说这三个意思啊本来是佛，哎，佛圆满的，但是呢因为佛呀，那个我说了一开始小乘找佛来了，说我就断烦恼，你那个我不管五蕴是不是真有，哎，这个时候佛给他方便说法，说五蕴有，你这五蕴身里头没个灵魂，让他断烦恼。哎， 他实际上是把什么烦恼断了？把我们人认为的那个粗重明显的烦恼断完了，就是这个人不会贪，不会嗔，哎，就是我们人都认为是烦恼的那个粗重烦恼断完了。这个时候佛为了鼓励他们，佛就说，哎，你把烦恼都断完了呀，你就是阿罗汉了。这是一个方便说鼓励的说法，实际上他不够阿罗汉资格。真正的阿罗汉是佛，哎，佛那个阿罗汉才是真正阿罗汉。说那鼓励他们干嘛？你就得鼓励他们，就是你让他发菩提心说成佛吧，他发不了，他觉得那小乘啊，佩服佛佩服的不得了，他们都认为我们跟佛没法比，我们成不了佛，我们只能那个就是成阿罗汉。那个时候这个佛给他方便说的阿罗汉那位置就低了，哎，就是那个要求就低了，就是什么呢，你没有明显的烦恼了就叫阿罗汉。哎，实际上这个是个方便说，但是你跟他们说的时候呢，你还不能说我先哄哄你们啊，给你们假安利个阿罗汉，不能这么说，还得跟他说这是真的，你还真正阿罗汉了。到跟大乘的时候，有的大乘人羡慕小乘，说你看人小乘多好啊，啊，三生就证阿罗汉，我们得修多少劫，我去修小乘去吧。这个时候大乘才对这个大乘人才说呀，别去，哎，那小乘的那个证的那涅槃啊，非真实也。在法华经化成玉品，佛就告诉他，二乘证的涅槃不是真实的，那是他发小心发不了大心的人呐、啊。我为了鼓励他，我给他用神通变化了一个涅槃城，那不是真的涅槃城，是先让他进那个假的涅槃城，让他走一段路，等到他修了一段之后，有一定善根之后呢，我再让他回小向大，再发心成佛，他就敢发心了。哎，佛说那是方便说，对大乘就说实话了，你对他还不能说实话。所以当时佛对小乘安利的了呀，现在我们说了，这唯识三十颂是对谁讲的呀？大量的是小乘人，所以这个时候你还不能把这个说破。哎，他都是佛说我们是阿罗汉，哎，那个世亲就说好，你们这阿罗汉啊，阿罗汉位就把这个烦恼断尽了啊，这就叫阿罗汉。表面上啊是包括小乘的，但是我们大乘知道实际上是不包含小乘的。所以现在呢，有些人听了这个三十颂之后啊，就执着认为阿罗汉就是断掉烦恼了，错误的。因为什么？这个事实太多了。我举一个简单的事，我们刚才说了，阿罗汉是断了粗烦恼了，没断细烦恼。说细烦恼是什么呀，我们就不说了，我们说一个最细的。大乘菩萨以什么为烦恼啊？以分别为烦恼，就是我只要一起分别，说这是什么色啊？这是白色啊，黑色啊？这是谁呀？啊，我这事儿该怎么做呀？只要你一起分别，大乘菩萨说这就是烦恼。为什么？因为分别是一种非常低级的智慧，它世界本来是一个整体。是没有分别的，就是客观存在的真实啊，是没有分别的。你这个分别只能在我们脑子里产生分别，说我把这个世界分成人跟物，哎，这是我们脑子里才产生的分别。你这个一分呢、啊、就不符合事实了，明白吧？你把它分成人和物，人家还有能和所呀，人家还有上跟下呀，啊，你这是就是你脑子里的自己，哎，你为什么要分呢？是为了有利于你的这个分别，有利于你思考。哎，你不分别，不给这个起一下名，你就没法思考。这都是你假安利的，实际上人家根本没名。哎，所以大乘菩萨就认为什么呀？你一起分别，这就是个假东西。你再一抉择，你一分别，两个你选一个。一个对一个错，你就有可能错呀，是不是啊？你怎么知道你选择的对呀？所以分别是我们生烦恼的根源。所以大乘认为啊，烦恼最根本的烦恼就是分别，应该把这个分别智去掉， 转变成什么呀？无分别智。这就是刚才说的那个转染成境，也叫什么呀？转识成智，转这个分别的识变成正者的无分别智。就是说无分别是那什么智啊？限量智。就好像我们现在看颜色一样，一睁眼所有的颜色顿现眼前，不用你分别，一点都不差。哎，红是红，白是白，要这样的智，什么都是现见的，这样就不会错，你不起分别不会错。所以大乘以分别为烦恼，阿罗汉他就没断分别。哎，他光说你骂我，哎，我不动；你夸我，哎，我心也不动，哎，八风吹不动。但是呢，他得生活，他得起床，他得刷牙，他得持戒，他得说法，他所有的分别都不能断，就证明什么呀？他没断法执，他只断了那个人我执。哎，不起粗分别，他起了细分别。所以这个阿罗汉呢，就是我们现在说啊，说阿罗汉呀，实际上不是真的阿罗汉，就是因为他不符合这个定义。说阿赖耶识中粗重无余永断，我们现在的粗重啊，就改成叫习气。说阿赖耶识熏的那个记忆，那个习气啊，阿罗汉就是小乘阿罗汉，根本就没断。这个是所有人都承认的，佛也承认，连阿罗汉自己都承认。为什么？有无数的事实。我刚才就是上网搜了一下，说阿罗汉习气未断，一搜出来好多故事。我们讲几个大家普遍都知道的，就是阿罗汉习气未断是他自己都承认的。你想，你习气还没断，你怎么能说阿赖耶识无余永断呢？是不是啊？哎，习气是什么？就是种子，证明你种子没有断。但是这个阿罗汉的定义是什么呀？是种子完全断掉，不但没有现行，种子也断掉。所以实际上证明他不是真正的阿罗汉。我举几个例子啊，一个是舍利弗，智慧第一。有一次啊，一堆居士去找佛去了，说佛呀，你这个帮我们说一下这个舍利弗尊者吧，说除了他，包括您老人家，我们全供养过。就是说佛，我们今天想供养你，你到我家去吧。哎，佛就去了。那别的弟子呢，你请，哎，也去了。说就这舍利弗从来请不动，说你跟他说一声，让他答应我们几次。佛怎么说呀？佛说我也说不了。说为什么呀？说他这人就是这样人，特别固执。说我跟你说他一件事儿，说他有一生前生啊，转了一只毒蛇，结果他咬了那个人，那是他的仇人。咬了之后呢，一堆巫师啊就用那个念咒把他就给叫来了，然后生了一堆火，然后就跟他说呀，说你把那个人的毒呢你给吸出来，哎，说否则的话就把你扔到火堆里。说这舍利弗啊，二话没说，自个儿奔跳火堆里了。说这人呐、啊，就这样，哎，对他拿个主意了，你别人就没办法，哎，说你们啊就甭那个，甭跟他较劲了，习气未断嘛，是吧？你比如说还有一个尊者，这个尊者呢，他这个对比较喜欢女孩子，哎，结果证了阿罗汉呢，哎，这个习气也没断。他顶礼啊，本来应该先给比丘顶礼，再给比丘尼哈。他每次都是先给比丘尼顶礼，什么反正还有一些其他的表现，哎，这习气，但是他不起烦恼，粗烦恼不起，哎。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刚才我一搜就搜出来了。这个罗汉叫什么呢？叫这个毗陵迦婆娑尊者。我就讲一下这个故事啊，这个尊者呀，他连续几百世转婆罗门，就是他修行很清净，连续几百世婆罗门。婆罗门是什么呀？就是研究这个宗教的，哎，跟神沟通的。所以他这几百世啊，这个家里啊，除了父母什么，大量的都是什么呀？仆人，哎，男仆女仆这是。他整天呢，就是因为他这，你看他叫的这个不好听，我不用他这个，因为这是翻译问题啊，这个翻译什么的都有，我们就叫女仆，是吧？我们就因为你翻译成什么，就是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口语，就是在印度人们习惯叫女仆叫什么，就是一个你那翻的，有的叫小丫头，有的叫什么，咱不管她了，我就叫女仆哈。她就是这样叫。结果呢，她那个这一生证阿罗汉了，证阿罗汉她这个眼睛不好，有眼疾，所以她每次过这个恒河的时候啊，她看不清哪儿浅哪儿深，哪儿流的快流的慢的看不清，所以她走到那儿她就喊，他说这个女仆，喊谁啊？喊恒蛇恒河神，河神，河神是个女的，哎，这个他就喊说女仆住，莫流，说你给我先停一下，先别流，我过河。这河神赶紧就给河那个分流，就给他让出来让他过。哎，久而久之，可能时间多了呀，这个恒河神觉得这挺掉价，我一个河神整天喊我女仆是使唤的哈。后来有一回见佛的时候啊，这女神就跟佛说了，说佛呀，你说一下那个尊者，说他我现在多少也是个神吧哈，说他每次都这么喊我，说很这个没面子哈。然后佛就说呀，谁谁说你这个给那个女神这个道歉，那个谁呢就赶紧站起来说啊，女仆对不起，我这个向你道歉。这和神一听说佛，你看他又说我佛，你看那个佛，这个你们学学这个佛的智慧，所以我就觉得佛特智慧。佛说你看啊，他当这么多人给你道歉啊，你能看出来他是非常真诚的。那个女神说是，我也知道他是道歉很真诚的，说可是他随口他就来。佛说他道歉是真诚的，证明什么呀，他在叫这个说这个单词的时候啊，他并没有哎轻蔑你的意思，侮辱你的意思，是吧？你看他给你道歉的都这么叫，就证明他叫这个的时候，他非常诚意的给你道歉的时候，他也是叫这个，证明什么呢？证明这个他虽然这么叫，他是一个什么呀，习气习惯，哎，不是对你有轻蔑之意。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几百世一直转婆罗门，家里头啊，他看到这个女仆啊，他没有别的词儿，你让他换个词儿啊，他想了想，他那个记忆里头找不着，是不是啊？那女孩子都是说，他总不能叫你母亲吧，是吧？哎，他就知道那么几个词儿，哎，所以呢是，结果一解释呢，和神也明白了，哎，就是，所以这个，这就证明什么呀？他习气啊，他那记忆啊没断了，是吧？阿罗汉习气未断，这是大家公认的。所以说呢，就是阿罗汉习气未断，哎，不是真正的阿罗汉，哎，但是佛呢，当时是把他方便说为阿罗汉的，所以讲法呢，那个世亲还这样写，哎，但是意思也，你看后边人家说的意思也很清楚，你得把种子断完，无余，不能剩下，那才是阿罗汉。所以这个这是一个方便说法，然后那个有一个居士打电话说这个啊，阿罗汉就是把阿赖耶识断完了。我说你难道比佛还高明吗？啊，佛在《法华经》里头说小乘涅槃根本不是真的，哎，佛说他这个就是化成，啊，你学法没学好，你还这个狂得不得了，你连唯识都没学懂，你有什么资格这个就是说唯识不对啊？所以这个人呢，很容易我慢，很容易犯错误，哎，所以这个在法义上啊，小心一点，也就是我说的，你说我听明白了，他说的就是不对，你还有好多没有听明白啊。再一个就是最现实的一个就是你能不能说服他。你能不能起好作用？你给他说了，你也说不服，弄得他很烦恼，你说你起个什么作用？是不是啊？所以呢，不要这个就是懂一点就跟别人这个乱吵起来，要那个先学习，先自己学好，弘法不要太积极。这个学唯识还有一个学唯识为什么我这么说？它有一个特殊情况，如果你是就是学念佛法门的，说老实话。你跟不念佛的都可以说，因为什么？那道理很好说。你说这个地方好啊，还是极乐世界好啊？人民说当然极乐世界好。你想不想去啊？想去，想去怎么去啊？念佛就行了。哎， 道理很简单，你跟谁都可以说，最多他就是说，哎，我不信，不信好，咱们慢慢说，多来是吧？哎，反正这是个好事。但是唯识不一样，它是佛说的最高的法，最了义的法，不是所有人的根性都到这个能理解唯识的阶段了，所以唯识啊，恐怕不要太积极啊。现在大家就理解这段话了，就是说佛说的阿罗汉未能舍，实际上指的是佛，哎，这个名义上包含阿罗汉，是对他们的一个鼓励，是一个方面说。好，这一段解释到这儿，下边我们来转这个第二个，就是前边是变为三种辨别识，它是把八识分了三大类，哎，为了这个说起来比较简单吧。第八识这得分一类，因为它跟前七识都不一样，它是种子状态，前七识都是现行状态，哎，这个必须得单独分出来，是最大一个区别。然后说现行里头呢再分，就是第七识跟前六识又不一样，它是什么不一样呢？虽然都是现行，但是这个现行呢不是我们都能感知到的，哎，我们能感知到的是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种，我们把它叫做前六识，我们感知不到的那个潜意识活动，我们把它叫做第七识，哎，这又分两大类，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个意识，一个整个一个意识，哎，又分两大块，一个是我们感知不到的潜意识活动，我们叫第七识，一个是我们能够感知到的色声香味触法，我们叫做显意识，分这么两大块。所以八识先分这么三大块，现在我们就讲到了潜意识。说潜意识里头都有一些什么活动呢？我们先说一个大概，你先掌握一个大概。潜意识的活动啊，一定是在显意识里头活动最多的，就是你在显意识里头，这个活动里头也有它，那个活动也有它，它活动最多，活动最多，慢慢习惯成自然，就变成下意识了。就好像你现在练动作，你比如说你，我们都有，你打字或者什么，哎，结果呢，练的这个某一个动作就成下意识了。你比如说我们吃饭就成下意识了，哎，在这跟朋友在这吃饭，一边讨论一边聊天，说的特别有意思，结果不知不觉饭吃完了，你这个你都没感觉到那饭就吃完了，那没感觉到那饭是怎么吃完的呀？那就是你的下意识，哎，潜意识动作吃完的，哎，所以没感知到那么潜意识。说这潜意识里头主要是哪些内容呢？最主要的一个内容就是知道有我，就是我们不管在干什么的时候，干好事干坏事，甚至无意识的事的时候啊，我们都有一个我是我，外边是外边，我是我，你是你，这个意识永远是有的。所以我们这个执着有我的意识是最大量的，所以它就慢慢变成什么了，你在不执着的时候，潜意识下变成下意识执着了，潜意识也在执着有我，就是我说的那个，你比如说你这个手不小心，你根本不知道碰到了一个烫的东西，你立刻就躲过来了，说我还不知道这回事，他已经躲回来了，谁干的呀？就是下意识干的，潜意识干的，就是那个第七识干的，就是你这第六意识还没意识到碰到这个那个痛的感觉还没到，他已经躲回来了，然后你去回忆，哎，刚才究竟是碰到了一个冰的东西还是碰到了个烫的东西，你都不知道，是不是？哎，反正就是动作已经完成了，哎，你去一看啊，原来碰到这个烫的东西，你躲回来了，这就是那个执着有我，就是执着有我是什么呢？趋善避害，哎，就是有舒服的，你比如说小孩子尿了床，哎，你到醒了之后，你看什么呢？他不在尿的那个地方，他在那个干的地方。哎，他往舒服的地方活动， 孩子说睡得迷迷糊糊的，或者是说睡得很死，他怎么了？那也是潜意识干的。哎，所以说那个直到有我，哎，要保护我，哎，对我不利的我要躲开，对我有利的我要往那儿去，这是第七识的主要功能。下边我们就来学这个论文啊。金辨就是我们来辨别所谓思量，那个第七识叫思量识，哎，就琢磨啊啊，思量为我，这个它的内容主要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思量为我，就是在那琢磨，哎，这是我。即第二转为，就是第二大类，就是我们说有假安立我合法，这是第一步哈。我们整天在这儿啊，有我有法，假量的话，然后这些呢留下记忆就转成什么呢？三种辨别识。哎，第一种是留下记忆，第二种是潜意识，永远在现行的，但是我们感知不到，就是什么呢？第七识。这个第七识的内容就是什么呢？思量为我。哎，这是第二大类，就是我们所有的起心动念转成的三种识的第二种，第二转为。还把这个思量为我解释一下，第七识思量为我，他思量谁为我？他得有个目标啊，谁是我呀？就是那堆种子。第七识升起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呀？就有那堆记忆。这个第七识所有的活动，它我们那个第六识的活动啊会中断，你无梦睡眠前六识都不起了，都会中断。有一个不中断的现行，就是第七识。这个不中断的现行是什么内容呢？就是思量为我。他怎么思量为我呢？就是这第七识啊，他觉得说谁是我呀？他觉得这么大一堆种子，不管你升到什么道，这堆种子都在，是吧？哎，不管你那个升起现行，就是有没有幻象，你做不做梦，生不生现行，这堆种子都在，他就觉得这堆种子是我。这个还是挺准确的哈、啊，但是他执为我就不对了。哎，那堆种子就是那堆种子，说这我跟种子有什么区别啊？有大区别。执着我呀，那是我们要保护的东西。我们现在学了唯识，我们知道阿赖识那堆种子啊，都是邪见种子，是我们要消灭的东西，都是坏习气，都是让我们生烦恼的东西，那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消灭，我们要把里头的所有的邪见要换成正见。所以阿赖耶识不但不是我，而且还是我们要消灭的敌人，是我们要消灭的目标，要把它变成清净正见种子。哎，所以呢这不能把阿赖耶识说成是我，要说成是我，那我这个真正的我呀，我们是要让这个我成佛的，是不是啊？那谁都是为我的。哎，那个前一段看一个帖子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说这个一直被人们误解，说这个话的原意是什么呀？我也是那个时候好多人跟帖子说，我也原来有点怀疑，说古人会教我们这么自私吗？哈，这不好啊。人家原意是什么呀？人不为己，这个为啊是修为修行的意思，就是你来修正自己，修行自己，不是要修为吗？哎，人不为己，你不修正自己，不这个训练自己，你天诛地灭啊！你就是不应该是人呐、啊！你就是所有的这个天理不容啊！就是你作为一个人，你就应该追求一个就是完美的、完善的、理想的人。你要管自己，要这个修行，哎，要修为。所以说，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说人家古人是这意思。哎，老百姓不管那个，拿过来你看看啊，人家古人都说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拿过来，好，成了他的那个邪见的这个理由了。那个很多这个纠正是很好的，好多都是那个就跟那个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哈，人家是嫁起随起，嫁叟随叟，就是你嫁给乞丐啊，你就好好跟着乞丐；嫁给老头啊，你就好好跟着老头。古人训是这个意思，哎，不要闹离婚，就是这个意思，哎。结果老百姓听这个圣人一说呢，老百姓也听不懂那文言，一听，哎，人家说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哎，他也听懂了啊，呵呵，就是老百姓啊，他竟那个误解那个意思，对，意思一样的，哎，所以这个就是很多那个就是那个误解啊，确实是那个很容易误解。
老师，我问个问题啊，就关于那个成佛。就成佛了，我们就是消除，把阿赖耶识给消灭掉了，就是把这个我给消灭掉了吧，就是没有我，
把那个错误的我给消灭掉了。
错误的我还有正确的我吗？
对，真的有正确的我。这就是为什么说那佛一开始告诉我们不是无我，说有个正确的我，你缺个错误的我，不能这样讲。为什么呀？我们执照这个错误的我为我呀，是很难去掉的。如果你跟他说有个正确的我，他就不空这我了。他说我这就是正确的我，他就不空了。你一搞啊，他很难空这我。所以就跟那个说般若经里头不能说有，不能说有字儿一样。你本来他执照世界有就很难去，你跟他说有阿赖耶识，有什么有了一大堆，他就说我这就是阿赖耶识啊，这个桌子就是阿赖耶识相分，他找理由他不空。知道吗？所以讲般若经的时候不能说有字，必须彻底空，你彻底空它还不能空。所以一开始给他们讲这个要去错误的我的时候啊，是不能讲有我，哎，必须到什么呢，他承认说，哎呀，这我真是不好，这我就是自找烦恼，哎，这我就是这个净害我，哎，等着他承认这个之后，然后佛才会的跟他说实话，说你执照的那个我呀，没有，我们执照的我无非就是人呐、天六道轮回的这些东西，说那个真的没有，说没有我行不行，没有我不行，没有我谁修行啊，是吧，你这个道根本道理你讲到最后还得有我，但是佛说呀，没有你执照的那个六道轮回的我，有一个什么呀，有一个真我，有一个大我，哎，佛这是在经里头佛用的词儿。什么叫真我？就是你把你那个小我、假我破光了，那个我就是真我，就是大我。哎，没有小我有大我，没有假我有真我。真我是谁啊？这个很难说，我们只能说那个阿赖耶识是我，就是从这个意义上，因为什么呀？你最后成佛的那个是谁啊？不就是把阿赖耶识染污种子转成清净种子，就转染成净，实际上还是那个阿赖耶识，对不对啊？只不过把内容换。
是不是？
老师，这是那天我们在讨论的一个问题。
我说你怎么还擦心通了？
是我们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你种子全部转染成净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我打了一个比方，就说它像是一堆那个泡沫升起的那个泡泡，然后说这个泡泡是你阿赖耶识染污的种子，那你亲近一个就敲破一个，亲近一个就敲破一个，到最后它就全破了，那这堆泡泡就没有了，它和空气就融为一体了，就泡泡里的空气和泡泡外的人。融为一体了，那这个阿赖耶识本身也就不存在了。然后我打的是这个比方，那在他看来呢，就是打的可以说是另外一个比方，就比方说你拿一个锅或者拿一个袋子装了一袋子豆，比方说都是红豆，那你现在如果红豆是染污的种子，你要把它一颗一颗换成绿豆，你把它全部换成绿豆以后呢，就阿赖耶识就换成清净的了，那但这一袋豆还在， 啊，所以我们后来就讨论到，那你成佛以后是不是阿弥陀佛和释迦牟尼佛和那个药师佛和不同的佛，它是不同的佛，还是说它其实不是说一袋豆一袋豆一袋豆的那样子？
它其实就是一个佛。没有所谓的这个佛这个佛那个佛，其实你成佛就是跟佛成一个整体，就是一个佛。
嗯，
我后来是这样理解
啊。你也有对也有错，那个我来就是不说谁的意见，我就整个回答啊。那个红豆绿豆的比喻比你这个好，因为你说空气人们一般认为是不是一种存在，是吧？这样的话就好像成了佛之后就是广破坏，好像没有新的建设。他那个绿豆红豆那个比较好，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熏的是一些错误见解的记忆，比如说有客观世界有人，佛就是给你说你就熏，没有物质世界，五蕴皆空，一切如梦幻泡影，他就是用另外一种意见，从形式上跟他一样都是豆，但是呢颜色不一样，就是意见不一样，所以用红豆绿豆比较合适。就是你转了阿赖耶识之后啊，实际上那个东西还在，只是内容换了。
我们的问题关键是有没有那道，那我换一
个。没有那个道，哎，那个哎，我就是说它有对有错，
就比方说是
没有锅没有道
啊，对，
就是一堆豆
啊。
说我们现在在地球上，你弄一堆豆装，就是好像待不住哈。你实际上这个宇宙，你比如银河系、太阳系，它不就是太阳系几个星球吗？它在这可以待住的。你是在这个地球上，它因吸引力它往下沉，实际上它在空中是可以待住的。所以呢，我们就是那一堆豆，没有袋子。然后还有，就是换成这个绿豆，完全清净，完全是佛法正见之后呢，一个佛跟一个佛呀，还是各是各的，而且内容还不一样。说不是都是那个全部的佛法，全部的智慧，他智慧一样，就是所有的道理他都懂，什么众生什么难题这么解决，他那个方法他都懂。但是它种子熏的不一样，你是在那儿熏的，我是在这儿熏的。你比如说度众生方法他都懂，但是他那个众生熏的那个形象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我们是这些人的形象，佛熏的是那个阿难啊舍利弗那些形象，药师佛熏的是另一个世界的众生的形象，具体的色声香味触的内容不一样，但是他智慧一样，明白这意思吧？就是每个人，你现在成佛，你现在染污种子，咱们心跟佛都一样大哈，就是染净种子的比例不一样，是不是啊？你这个每一个新的种子啊，都是你自己熏进去的，别的佛的熏不到你心里头，所以到成佛的时候，那个种子完全是自己熏进去的。但是他们的那个智慧是怎么样？完全平等的。威力、法力、神通是一样的，但是还是每个人每一个心。我们现在就是跟所有佛菩萨的心重合的，那所有的佛的心也是重合的，他只是没有障碍，他可以看到所有的心。所以说唯有佛与佛能够互相知道，就是你别人看不到，你现在我们谁的心也看不到，是吧？你初地菩萨就可以看一定范围的心，只有到佛的时候他才能看到所有众生心，包括所有佛的心。所以呢说共一法身的意思，说诸佛共一法身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的法身从质量上、智慧上、品质上没有区别，智慧相等，是指的共一法身都一样，他有什么智慧他也有什么智慧。
是我另外一个问题啊，既然佛的所有的正本经所有都知道，他可以在所有的世界现化身，为什么需要那么多佛呢？一个佛不就搞定了吗？
因为所有佛都发愿度众生的，你不能让别的佛歇着没事干啊，是不是有点这道理吧？我发愿度众生，我成佛了，一看啊，我的父母都是多少世的父母亲戚朋友什么都还在那儿傻乎的，在梦里头还着急上火了，你说他谁都想去唤醒他呀，是吧？所以他还是有一定的缘的范围的，就是那个最重要是因为这个结缘的范围，就是他在成佛的这个环境起来啊，他不需要这个就是所有世界都去过他才能成佛，他有一个结缘的范围，所以他在这个结缘范围里头呢，他当然是 先度这些众生，因为他跟他有缘。那个有一句话说佛不度无缘人，也是他跟你无缘，虽然他都能看到，虽然都能看到，但是他不一定能度你。就是那个佛当时就有个例子嘛，是一个老太太，佛给他是干什么他就不接受，结果那个佛说阿难你去，哎，那老太太就啊供养，那老太太就供养，喜欢阿难，喜欢的不得了。哎，这就是什么呢，他跟阿难的缘分比那个佛的缘分近。还有一次是佛走在路上，一个老太太抱住佛就哭，那个阿难就说你别着，佛就说别动，哎，说你不让他哭啊，他会这个就是叫什么，就是能急死，哎，能疯掉。为什么呀，他多事是佛的母亲，他见到他之后那控制不住，哎，这就是他还是有缘分的，在这个成长环境。哎，好，我们那个休息半小时。